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表示，他已经接受邀请，将在10月1号与他的民主党对手沃尔兹进行副总统辩论。曼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他已接受参加副总统辩论的邀请。他仲表示愿意在9月份再进行一场辩论，不过目前尚未有这种安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星期三在 X 上发布消息称，该电视台已经邀请曼斯和沃尔兹在纽约市进行辩论，并提出了4个可供选择的日期，9月17号、9月24号、10月1号和10月8号。沃尔兹当日稍后就转发了这条消息，并写到10月1号见。 CNN 的一位发言人说，该电视网亦都已经邀请曼斯同沃尔兹参加秋天的副总统辩论，曼斯已经接受了邀请。 CNN 一直在与两个竞选团队沟通，希望能够在秋天举办一场副总统辩论，不过从历史上看，每个选举周期只有一场副总统辩论。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首次联手发表演讲，宣布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代表首次与制药公司进行价格谈判，将使首批10种处方药的价格降低最少 38%， 最高 76%。 Medicare 去年花费了500亿美元支付药物费用。贺锦丽在今日的一份声明中称，新价格处方药预计可为数百万老年人和其他联邦医疗保险受益人在第一年节省15亿美元的自付费用，预计可为纳税人节省60亿美元。新价格将在2026年对 Medicare D 部分处方药承保者生效。制药业官员对白宫药品降价的新措施持批评态度，认为医疗成本将会以其他方式分散到纳税人身上，包括他们的保费。美国制药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总裁尤布尔今日发表声明表示，政府的法律无抑制保险公司和药品福利管理者的滥用行为，并且无法保证患者能够看到降低的自付费用。超过300万使用政府设定价格药物的受益人将在2026年支付更多费用。星期四已公布的非官方数据显示，正在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举行的首轮国会议员选举中，亲中共的总统马某已经保住了议员职位，为竞选连任总统铺平了道路。反对党领袖蓝白恩亦都赢得了议员职位。基里巴斯选民在星期三进行了首轮国会议员选举投票，非官方结果显示，由于有十几个国会席位候选人得票率不过半数，因此得票最多的竞争对手仲将在下个星期一举行的第二轮决议中再次角逐。基里巴斯议会已经定于9月13号举行会议，由新当选议员选出总统候选人短名单，下届总统将在今年稍后由民众直接投票决定。基里巴斯面积不大，但相对靠近美国夏威夷州，控制着350几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因此被普遍认为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在马某担任总统期间，基里巴斯在2019年放弃台湾，转移与北京建交，希望中共的援助能够帮助该国克服经济困难。星期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宣布，由于以哈冲突引发校园动荡，他决定辞去校长职务，让新的领导层能够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就位。近四个月前，加沙战争在这所常春藤盟校引发了一连串校园抗议活动，校方对该事件的处理同时受到了亲以色列、亲巴勒斯坦两方人士的批评。星期三，沙菲克在一封写给哥大师生的信中说，他相信透过共同努力，哥大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表示这个亦是一段动荡的时期，在这段期间我们很难克服整个社群的不同意见，因此他决定在这个时候离开， 以便能够让哥大克服未来的挑战。今年4月，抗议者占领了哥大在曼哈顿上城的部分校园，反对以色列部队进攻加沙。该系列事件导致数百人被捕，抗议者谴责沙菲克允许警察进入校园制止示威活动，亲以色列的支持者亦都指责校方未及时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犹太裔学生的安全。在英美澳等国，多家主流媒体纷纷报道首位已知中共活塞器官幸存者的消息之际，澳洲参议院多位参议员正在推动一项修正案，旨在打击非法器官移植。自2006年中共活塞人体器官黑幕曝光以来，已有大量调查报告指证中共这一罪行。上个月首位出来作证的中共活塞器官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现身华盛顿，公开讲述自己被中共活塞器官的经历，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礼拜四，澳洲参议院就2023年移民修正案、海外器官移植披露及其他措施法案进行了辩论。根据议定的修正案，所有入境澳洲的人在填写旅客入境申报卡时，必须披露他们在过去5年内是否在澳洲境外接受过器官移植，而接受过器官移植者必须披露移植机构的名称以及该机构所在城市和国家。修正案还赋予了相关部长在合理怀疑某人涉及贩卖人体器官罪行的情况下，有权拒绝授予或取消签证。
今日美国财政部对若干公司、个体和船只进行制裁，包括一间香港公司。这些主体涉嫌代表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金融网络，参与向中国等地运输伊朗商品，包括石油和液化石油气。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来自胡塞武装金融官员贾曼纳的网络收入为该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令他得以肆无忌惮地袭击红海航运和民用基础设施，被该地区和国际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后果。除了针对贾曼纳网络采取的行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指出，总部设在香港的开兴路环球能源有限公司为黎巴嫩真主党运送了价值几千万元的伊朗液化石油气。该公司拥有和管理的四艘船只将被冻结。根据声明，财政部新增7个受到制裁的实体和相关船只到特别指定名单。声明说，制裁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促使被制裁对象的行为发生积极变化。礼拜四，泰国执政联盟同意支持37岁的政治新秀佩通达西那亚为总理候选人，如果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佩通达将成为泰国最年轻的总理。佩通达西那亚是泰国前领导人他信西那亚的细女，之前不够一日的时间，法院以违反道德规范为理由解除了前总理他威信的职务，因此为泰党领导的执政联盟的当务之急是选出新的领导人。为泰党秘书长廷通说，佩通坦的提名得到11个联盟成员的支持，11党联盟在众议院拥有314个席位，超过了493名议员的半数以上，因此外界认为礼拜五选举佩通坦成为总理已成定局。如果佩通达当选，将标志着现任泰国政府的政策几乎没有变化，亦即是重点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解决生活成本高和家庭债务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问题。佩通达主张降低利率，还抨击中央银行或自主权对解决本国经济问题构成了障碍。最近几年来，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旗下的跨境平台 Temu 以销售超低价商品的模式迅速向全球扩张。礼拜三，美国联邦参议院斯科特致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达了对 Temu 和他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潜在威胁的深切关注。斯科特在信中引述报告，对 TAME 所涉及的五项问题表达了疑虑，包括产品安全和品质、劳工问题、不公平竞争、资料私隐及假冒商品问题。他敦促商务部采取行动。斯科特表示，大家对 TAME 销售的产品的安全和品质的担心与日俱增，这些产品没有正常情况下这样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和检验，政府应确保这些产品符合美国安全标准。韩国首尔市政府星期三表示，在最近一次对商品平台产品抽检中发现，包括 TAME 在内的三间中国跨境电商平台销售的多款产品有害物质含量超标，有些甚至超标200多倍。最近中国多地展开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应急演练，引起关注。据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道，由今年2月开始，中国有不少地区陆续展开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疫情或者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尤其6月份之后，更多地区加入演练。6月，湖南、江苏、海南省等多城市举行了相关应急演练活动。7月，吉林、辽宁、湖南、山西、江苏、四川、重庆、黑龙江、浙江等多地举办了演练活动。8月以来，海南、广西、北京、甘肃省多个市县亦展开了相关演练。今个礼拜四，甘肃省12320卫生热线工作人员回复第一财经记者话，由甘肃省疾控中心传染病科核实了解到，国家层面针对10个省份已提出要在8月尾进行传染病拉链，主要是为了防止民众对疾病造成的误解以及造成的恐慌，并非特殊原因所致。这个讲法引起网上广泛质疑，有民众质疑演练动机，亦有民众担心疫情再次爆发。礼拜四，乌克兰当局表示，乌军已全面控制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城镇苏德扎，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乌军在越境进攻中夺取的最大城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说，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向他通报，乌军已经在俄军手中成功解放了苏德扎。泽连斯基补充说，当地正在设立一个乌克兰军事指挥官办公室，在历时10日的越境攻击行动中，到目前为止，乌军已经解放了80多个俄罗斯定居点，攻占的面积达到1150平方公里。苏德扎距离乌克兰边界大约9.6公里，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管道基础设施所在地。自从乌军攻占该镇以来，还未有传出对欧洲的天然气输送有任何中断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礼拜四在同记者的电话简报会上说，根据初步报告，一些俄军部队正被调离乌克兰境内及周围的作战行动，转去库尔斯克地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